耳朵里的博物馆之希腊神话，和花生姐姐在众神的国度里感受希腊的古老文明。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耳朵里的博物馆，我是花生姐姐。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了狩猎女神用计谋消灭了两个可怕的巨人，还提到了她拥有众多的仰慕者，其中有一位叫希波吕托斯的年轻人，他是阿尔特弥斯忠实的追随者和仰慕者，但是结局却很悲惨，到底怎么回事呢？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在希腊，阿尔特弥斯除了狩猎女神的身份，也被视为贞洁女神而广受崇拜。在希腊神话里有三大处女神，除了狩猎女神，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造神赫斯提亚。也就是说，这三位女神她们是从来不交男朋友的，她们只喜欢工作。这个叫做希波吕托斯的小伙子，他深深地崇拜着阿尔特弥斯，他的一生都用来侍奉这位狩猎女神。希波吕托斯在山林间忠诚地追随着阿尔特弥斯，他是唯一一个能和女神见面交谈的人。他们一起打猎，一起饮用树下甘甜的泉水，他们并驾齐驱，策马奔腾。但是希波吕托斯对阿尔特弥斯的狂热崇拜引起了一个人的嫉妒，这个人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中讲到过，他就是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特。他无法容忍希波吕托斯经过自己的雕像前对自己视而不见，却如此迷恋阿尔特弥斯。这种强烈的嫉妒心使他决定要报复这个英俊的年轻人。有一天，希波吕托斯去雅典参加自己父亲宫殿里举行的一场宗教典礼。他的父亲是雅典国王特修斯，当时已经娶了第二任妻子菲德拉，也就是希波吕托斯的继母。爱神阿佛洛狄特认为这个继母是毁掉希波吕托斯最合适的工具，于是阿佛洛狄特就让儿子小爱神厄洛斯朝菲德拉射出了一支金箭。这支爱情之箭使这位继母变得不可理喻，这时的菲德拉开始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希波吕托斯。几天以后，雅典的盛大节日游行开始了，希波吕托斯与自己的父亲和继母再一次相遇。在庆典的过程中，希波吕托斯驯服了一匹骄傲的骏马，赢得了众人的喝彩。而菲德拉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发现自己的心疯狂地跳着。这时他拿定主意要向希波吕托斯表白，毫不意外的，这个荒唐的表白被正直的希波吕托斯拒绝了。他怎么可能背叛自己的父亲，背叛他所仰慕的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呢？被拒绝的菲德拉羞愤交加，绝望之极，他的喉咙里发出了窒息般的低吼。菲德拉当然明白自己做了多么可怕的事情，但是他已经失去了理智。紧接着他做出了更加疯狂的事情，他撕碎了自己的衣服，用手指抓伤了自己的胳膊和脖子，并且写了一封遗书给特修斯，把自己犯下的错误嫁祸给了这个无辜的年轻人，然后悬梁自尽了。希波吕托斯的父亲看到了妻子的尸体，并且读到了那封信以后，他简直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无法相信读到的那些话。但是眼前的事实如此，他的妻子已经死了，不是儿子的错又是谁的错呢？于是他愤怒地想要赶走希波吕托斯。希波吕托斯并没有把真相说出来，因为他发誓不把耻辱嫁给已经死去的菲德拉。 这个年轻人只能选择默默地离开。希波吕托斯一离开，特修斯的怒火就爆发了，他祈祷海神波塞冬对这个逆子施加惩罚。他的要求是不许让希波吕托斯到达特洛伊。海神波塞冬曾经承诺过将会实现特修斯的三个愿望，这就是其中之一。此时此刻，希波吕托斯正在海边崎岖的小道上驾车飞奔，突然间一股可怕的巨浪将一头公牛推上了海岸。这头公牛愤怒地咆哮着冲过来，希波吕托斯的马受了惊吓，开始狂奔，他拖着马车向悬崖的边缘冲去。尽管希波吕托斯的驾驭技术很好，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险，但最终还是被马的缰绳缠绕着摔在了岩石上，身受重伤。当他躺着快要死去的时候，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出现了，并且带来了他的父亲特修斯。女神强忍着悲痛，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这位雅典国王。这位老国王跪在了儿子身边，痛哭起来。这位高贵的年轻人用尽最后一点力量，抬起了头，对他的父亲说：不要哭，父亲，如果你被人欺骗了，那不是你的错。即使到了地下，我也还是会爱你的。这就是他最后的遗言。他死以后，女神阿尔特弥斯带走了这位年轻人，把他埋葬在特洛伊地区的一片树林里。就是在那里，希波吕托斯第一次见到女神，并开始了对她终身的崇拜。儿子的死让特修斯悲痛不已，他对儿子犯下的错误是难以弥补的。他在希波吕托斯的墓旁修了一座庙宇，在这里，这个年轻人被当作神一样崇拜。特洛伊地区的年轻男女在婚礼之前都要带着一缕绑在一起的头发来到这里，献给含冤死去的希波吕托斯。人们认为这样可以表明他们的结婚誓言将是纯洁的，不可更改的。好了，这个悲伤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下期的节目里，我们会认识一位丰收女神，听了她的故事，你就会知道大地上为什么会有四季流转。别忘了继续收听耳朵里的博物馆，我是花生姐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吧。